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礼拜二的五味杂谈。大家好，我是吉祥。伟明哥，你现在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因为今天呢，是我要跟我们前这个在我们法国巴黎的，我们这个去其实是去度假的，我们伟明哥连线一下。但是我跟他用微信来连线，他现在没有声音。伟明哥，你听得到吗 ？Hello， 伟明哥。
你听得到我吗？
哦，在这儿 ，sorry， 我听得到，我听得到，伟明哥。
是，
嗯，哇，太棒了，因为我刚才忘了，太兴奋了，忘记把 PC One 拉上去，我就一直在呼唤你，太好了，伟明哥。所以说，今天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就有福了，我们要有我们这个1300的资深的我们的主播，也是这个体育达人呢，我们的姜伟民，伟明哥从法国巴黎带来第一手的报道。伟明哥，现在巴黎是几点？
啊，对，是我们现在目前是10点多钟啊，刚好和我们的其实是洛杉矶相差有9个小时。那么从这个时间上看啊，那我们你们那边是正好下午，我们是晚上。
哦，
那我现在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转播这个可能条件不是特别好，我们是透过微信去联系的啊，这个电话。那我相信可能是透过 WiFi， 而我现在正在坐在一个餐厅。这边餐厅啊，因为我现在买我们当时订的这个旅馆啊，非常的这个奇特，我也是非常的有缘。我的隔壁就是巴黎奥组委的大楼，
哇！
所以说这边
近水楼台先得月。
原来听说啊，没错，我们当时听说啊，这个好像巴黎的治安不是特别好，但是呢，没想到我的这个旅馆刚好下面全是警察。我一发现啊，我原来是奥组委，然后我们跟这个巴黎的这个法兰西体育场又特别的近，所以说这边运动员特别多，所以这个餐厅啊，刚才旁边看好多的这个运动员，各个国家的都在这边有吃饭的，又在，所以我们这边可能有点嘈杂一点啊，大家可能不要这个太怪我们这个转播的条件不是特别好。
已经很棒了，已经很感谢了，伟明哥。但是我说实话，我这边听到你的声音还是非常清楚的，就说没有什么背景的嘈杂的声音。
哦，
但我不知道听众听起来会不会，应该听众也听不到了。
好，但也是这样哈。
是。那伟明哥，我们这个很关心，我很关心了，包括很多听众关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巴黎的天气怎么样？我们知道那个奥运会开幕式它开始下雨嘛，这两天天气如何呢？
天气已经特别的热了。今天呢，因为正好没有赛事，我呢就直接我个人没有赛事，这个巴黎奥运会一直紧锣密鼓的在进行着。但是我呢，因为买票大家都知道，就是确确实非常之难，他2年多前就开始抽签儿那种啊摇奖的这样形式。那我还算是蛮幸运的，个人买到了一个是这个女子体操的预赛，这不是决赛，而刚刚我也看到这个电视的转播，我还是没有转播，其实我看的大部分是文字哈，转播只是一些新闻，看到了美国女子体操队呢，确实她今天的决赛，那美国女子体操队呢获得了金牌是非常可喜可贺的。但是我是2天前是看到的女子体操队的贝尔斯所率领的这个女团呢是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进入了决赛啊，当时成绩也是第一，非常感觉非常的欣慰啊，这场比赛。那但是呢有那今天就买不到这个他的决赛了，就没办法，所以对我来说呢，就只能去今天去看了一下这个凡尔赛宫。所以说对我来说呢，今天应该讲这一次来到巴黎呢是看这个比赛作为重点，但是因为没办法买到所有的你心仪的这种场次的这样的比赛，因此呢就是等于说边看奥运会边进行这个所谓的法国旅游，就这种。
太好了，伟明哥。那你说你住在是距离体育场很近，然后旁边就是奥组委的这个下榻的宾馆。那你在巴黎现在什么位置呢？
哦，巴黎是这样，它呢，如果把它看成一个图形的话，我大致看了一下，基本上有点像我们大家是飞行人的飞行啊，就那种飞行翼，就是那种。一个图形是一种体育运动的这样一个所谓的飞行翼的这样一个图形。
嗯，
再简单说吧，有点像一个大椭圆形。那么它分大巴黎跟小巴黎， 980呢，其实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就是比方埃菲尔铁塔呀，什么卢浮宫啊、塞纳河之类的。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大巴黎所组成的，什么有点像北京的什么五环以内，就是属于城里五环以外。我呢住的正好是五环以外，比方说那个地方呢，就是等于接近巴黎，算大巴黎当中的，但它不属于小巴黎。这个位置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它地铁非常那个巴黎的地铁非常发达。
嗯，
我原来以前来到巴黎之前啊，没这是我第二次踏上这个法兰西的这个土地，但是我没想到，当时我们是跟团去旅游，这一次是自由行的时候，我们就部分采取，就是说等于说乘坐巴黎的地铁，没想到这么方便。
哦，
后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巴黎地铁啊是这么方便的。所以我们当时下榻这个地方，我们先买这个酒店的话，一个是刚才我谈到是在巴黎的以北，那么等于说我们在巴黎就是等于说它的一个最外环的这个以北一点点，但是接近大这个小巴黎非常的近。为什么买到这儿？价钱便宜，而且离地铁非常近，出入方便。所以说你看到了吗？非常巧合的是，奥苏韦和我的个人的考虑是一模一样的。
英雄所见略同了。
所以说呢，是没错。
那伟明哥，那比如说从你这个下榻的酒店，然后买这个巴黎的地铁票，他那巴黎地铁票是按照单次吗？还是比如说有什么三天票啊、什么月票啊这种吗？
哦，没有错。这个是要说起这个巴黎地铁啊，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讲究的、有科学的一种买法。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哈，因为地铁票它是分，比方说一天的，还有分单程的，还有分每一周的，或者是每一月份的，就月票。当然了，如果你买月票的话不谈了哈。那么我们现在就谈的是，一般来到巴黎看奥运会啊，那最长也就几个礼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啊，两个礼拜左右。那我呢，其实是来到巴黎呢，是分两个礼拜，总共啊是时长，但是分前期和后期。前一部分我大部分因为是我很蛮喜欢说是在巴黎奥运会开幕之前我来，提早一个礼拜的目的呢，就是第一人少，好多人还没有来呢，这个时候呢，我就把这段时间可能放在到南法去玩，就是看薰衣草啊，到他那边去观光啊之类的。
嗯，
那么那一段时间不需要在巴黎嘛。那么如果回到巴黎的时候，我只有一个礼拜观看奥运会比赛的这样一个时程，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就买了一个周票。这个周票其实原来啊，一个位是现在涨价了哈，
嗯，
原来一个人只有20多块钱。
哦，那么便宜。
现在一个人，对，一个人就一个礼拜哦。那现在涨到多少钱你知道吗？70块钱。
哇，翻了3倍多。
70块钱。我也理解，因为你也知道现在奥运会呢，好多人现在对巴黎奥运会是有点吐槽，但是我个人非常理解，因为你也知道现在慢慢的这个奥运会啊，随着这个不断的各个国家可能慢慢的去是竞争这个所谓的申办权，
嗯，
慢慢我觉得可能实力如果不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没办法再继续开了。你家花300亿，我家花1000亿，可能再过几年是不是一万亿也敢花呀？这个好像已经不是办奥运会的一个宗旨了。所以说我觉得这届奥运会巴黎奥运会啊，我个人亲身临其境去体验的话，觉得这样其实办奥运会啊，才是一个所谓的这种可以持续性的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一种举措。
嗯，谢谢伟明哥，然后也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们 YouTube 前面的观众朋友。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些巴黎现在的情况，您想问一问关于这个奥运赛场赛事的状况，您也可以通过我们洛杉矶 AM 13中广播的 YouTube 频道现场跟我们伟明哥，因为他就在这个巴黎啊，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然后感谢我们的 Jennifer， 感谢我们的 Anita 叶。他说Anita 说，他说我以为这个伟明是电台派去采访报告的，原来是自己来报道。对，所以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伟明哥。伟明哥是自己的假期，他去这个体验奥运会，所以说他不是因公出差，所以今天能用自己的时间，而且是那边已经10点多钟了，已经忙了一天，还接受我们这个五味杂谈的这个算是专访，我真的很感谢伟明哥。那伟明哥，请您稍微休息一下，我们要进行工商服务，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想问我们，前这个身在巴黎的伟明哥，您可以 赶紧上我们洛杉矶 AM 130中文广播的 YouTube 频道。我们进小段工商服务，马上回来。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我们今天礼拜二的五味杂谈，在线上的不光只有我，今天不光是只有我吉祥一个人了，还有我们身在巴黎奥运最前线的我们的这个伟明哥，伟明哥。
哎，是吉祥。
嗯，对。啊、其实
我们谈到了，
对，你说，
你讲。
嗯，你说，伟明哥。
是刚才我讲到说啊，这个巴黎的天气，因为前一段呢，确实我们奥运会啊，在开幕式的时候，就是遭到了很多人的吐槽。后来我看了很多文章啊，大家一直在骂，是吧？那其实呢，很多的专家当时预测啊，因为按照历史来看呢，那一天其实下雨的概率非常低，但是没想到就那一天下雨了，确确实实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插曲，对这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啊有一些负面的影响，这确实。但其实整个巴黎呢，我个人也看了一些它这个天气啊，它其实是一年超过，就是一年在巴黎啊超过30摄氏度，应该30摄氏度，相当于华氏86度左右，是吧？
嗯，
超过86度的时间不超过一个礼拜。
哦，那么凉快，
天气非常宜人的。
嗯，
你看这两天啊，突然间不是奥运会的开幕式那天下细雨嘛？之后啊，你像今天我跟我们在讲说，我乘地铁啊，倒了好几路，然后到凡尔赛去玩去观光啊，那就觉得说啊，非常之热，哇，那简直热到简直，我感觉啊，和洛杉矶差不多太多。
哦，
但是问当地的人呢，说这种情况在巴黎不常出现，所以因此巴黎人没有这个空调。就是我们当时也看到好多人说啊，很多这个奥运村啊选手他们可能没有空调，现在看起来是可以的。为什么呢？我住在和奥运村选手们住的非常之近，
嗯，
所以我这边啊，就我个人感觉到晚上非常凉的，我不敢打空调。
哦，晚上还是
很凉。只有白天，就这几天，没错。对，我现在是尽管我穿的短裤，但我是住这个坐在这个餐厅里面去跟你做连线的，如果出去的话会很凉的，会一定穿个长衣。所以说呢，巴黎其实天气是非常之宜人的，这个是我之前没想到的。比起我们洛杉矶啊，这个天气不差，因为毕竟它也是离地中海并不远的地方。
对，
尽管没那么近，但是也不太远，所以说呢还是非常的宜人天气。
嗯，那伟明哥你真的很幸运，因为你到巴黎的时候，巴黎那边天气还不错。因为上周我们这边热得不得了啊，这个昨天我看到个新闻，说有一个什么比利时游客在死亡谷，然后呢拖鞋丢了，结果把脚3级烫伤。对，
哇，
所以洛杉矶这边好热好热。那伟明哥，你有看这个巴黎的开幕式吗？因为我是有看现场，然后又网上看直播。我个人对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评价还是很高的，我觉得他们又省钱，然后又凸显了法国的各种文化。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但是很多人吐槽说这个法国巴黎奥运会什么群魔乱舞啊，什么这个三P 啊，不是 sorry 不是那种什么三人行啊，然后什么这个 drag queen 啊，这种男扮女装、女扮男装全部都出来了。这个你怎么看的，伟明哥？
其实开始啊，我也不是特别的理解。慢慢呢，就看完了这个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之后，其实我开始是对巴黎奥运会非常之期待，因为它是奥运史当中的一个创举。它把体育场，我们之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各种这个体育赛事啊，包括奥运会当中的这种开幕式啊，那么大部分的都是把这些所谓的团体项目的表演等等集中在一个体育场当中比较圣火的点燃等等。但他这一次的一个创举呢，是首次把这种本应该在体育场当中举办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开幕式呢就搬到了河上。有什么好处呢？他第一创举是，哎，我们省钱了。你也知道，你对啊，你知道，咱们现在想到的说20年前左右的，这边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不对？
哇，那个
那十几年前，
嗯，
那你知道得建个鸟巢多少钱吗？鸟巢、
哦、对，
30亿，就光建一个体育场就30亿、
哎。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你不觉得说是一个非常不能讲浪费，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投资。
嗯，
但是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首先第一点，它省钱，这个我确确实实我是非常认同。那么之前呢，好像我个人感觉，哎，在水上，这我的想法，因为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设想、不同想象的这个所谓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 那我个人的想象呢，可能就是哎，什么？因为巴黎是时尚之都嘛，它引领全世界的时尚。那有可能呢，可能整个一大船，可能一些模特啊在上表演呢，或者是接下来又有一个灯光啊秀等等，没有，它确实没有。开始我蛮失望的，就是按照我个人开始的设想是不一样的。而且再加上呢，可能我们对法国的这个所谓的他的这种大革命啊，然后呢，或者是他资产阶级的思想啊，逐渐的产生蔓延，那最后包括他最后，然后呢，有一些什么非常这个浪漫的一些东西，可能我们自己都非常难以理解的那种包容，比方说刚才你谈到了三人行啊，等等，哎。其实他可以拿到，就是一点不避讳其他人那种想法，就是他把可以拿到，是不光拿到台面，甚至拿到全世界聚光灯下去秀给你们看。他把他的历史，他把他的现在与未来的发展，他都拿到这个台面上来，就能体现到所谓的巴黎的包容。哎，为什么谈到巴黎的包容呢？我来到巴黎之后，我体验到了巴黎人和我们美国人是一个巨大的差别，是美国人其实做事蛮严谨的，蛮严苛的。怎么讲？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因为我们这次买，咱们讲买这个奥运会门票吧，就来说奥运会门票，其实呢买的，我们当时是买了一张，是就买不到嘛，然后体操，我太太是过去是搞体操的吧，她也曾经最好的成绩其实他进入到国家集训队，然后后来因为受伤嘛，最后没办法，算是一个残疾人。所以说呢，他我们家那个在洛杉矶开车的时候，就有一个受这个加州政府授予的残疾人趴车的那个东西啊。那我太太刚好是做残疾人嘛，所以说以残疾人的身份，我们就买了一张体操的这个门票嘛，就是观赛的门票。结果我们以为说我把所有的证件都带好了。结果我们到那一坐，人根本不问，我自己拿出来，他等等等，我们不看，你不是买的残疾票，我们只看你票，然后之后就帮我就坐，这是一种包容。还有呢，因为你也知道，来到这个巴黎的时候买地铁，我们真的不知道。首先第一，法文，我都是没有英文，它旁边注明的，然后回过头坐地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买这个单程票也好，什么回程也好，你搞不懂从哪接到哪。
对，
刚从地铁进来之后，可能从找到下一趟的话，你再出门是出不去的，你的票是可能票不够。我们当时不知道，居然有碰两到三次这样机会的时候，都是一个法国人一开门说你走吧，跳吧，没事。你看，那个地铁的工作人员不太看，就直接那什么了。所以我觉得这在美国不太成立吧？抓那第一，这个就不太容易出现哈，因为我们可能接触到国外来到美国这个的游客可能也少，因为大部分都开车什么。再加上呢，可能我们到的美国这个巴黎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说，哎，你们是外来人，可能就
比较友好。
我个人感觉，对，非常友好而且包容。这一点上，我就觉得马上回到我们奥运会开幕式上，这是第一点，它一种包容性，所有的东西我都可以摆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开幕式上。所谓这就是美，就是所谓的巴黎人或者是法兰西人的他这种所谓的多样，这个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是一种包容。还有第二点呢，我觉得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啊，它有一个第二特点，你看。我们知道，我印象特别深刻，大部分的火炬传递哈，都是什么呢？有没有说，比方说，这都是什么？这个上百年来，这个奥运会的一个算是一个传统。
对，
从希腊去采集火种，对吧？然后透过传递传到这个国家的赛事，然后放到这个主体育场上，然后等于说到开幕式的时候就开始，结果呢？巴黎的奥运会是在法兰西把那火种就是保存在那里之后呢，他拍那个片儿是由席丹，我们有好多人讲他叫齐达内啊，
齐达内，齐丹，
对，他呢是你看拍这个片儿，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开幕式他取这个火炬的时候，他去传递呢，有没有看？他直接先进入到什么地铁。好多人，我们看中国的网民就骂说：“哎，这么脏，这么地势，这个法国的地铁确实很旧，但是我告诉你，有124年的历史。”
哇，
这个去掖着，他把100多年的历史，他认为是这种骄傲，是古董，他可以居然在所谓的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全世界注目当中，哎，我把它呈现给你们，确实我。体现到了，那个有些地铁的门啊，你不去打开，它门是不开的。
哦，还要自己手动来搬一下，是不是？应该。
对，没错。我等到下这口那个时候火车的时候，好多人法国人碰我一抬，啪就出去了。哦，原来你看他居然把这个东西拿到台面上，而且展现给全世界人们看，这是我的骄傲，是我的历史。你看这个就一点就不一样。另外注意有没有，他把火炬传递给谁啊？西班牙，你应该知道有个。非常优秀的选手纳达尔，
纳达尔，
居然网球选手，火炬传递的时候他缺个外人，
哦，
你看，
对，他不是给法国本身的，
对，他就认为奥运不是我一个国家的，他是一个全世界的，这个你看，这个我觉得是，好像与全世界的所有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的确，
对对
的确，
所以说因此对，所以说你就从这个角度上讲，不，我就觉得这个。这几点啊，就是巴黎奥运会它的开幕式的一些亮点。当然，最后一个，所谓的就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这个Céline Dion的这种演唱，整个的这种开幕式啊，就推到了高潮。而且呢，可以这样讲，我非常欣赏一个朋友讲的是，他是在用生命在歌唱。哇，这首歌真的打动人。所以说，我觉得从头到尾有没有这个不足，有。但是呢，确确实实还是这句话，两个字叫包容文化。哇，这个我觉得可以再点赞。
是的，
特别是这两天在洛杉矶，不是在我们巴黎啊，这边，我个人的这些生活的点点滴滴的体验，觉得巴黎人的确是非常具有包容性的。
好，谢谢伟明哥，我们再要进小的光服务了。刚才伟明哥讲到了很多的巴黎的他所见所闻，包括巴黎奥运会，但是呢，具体的。这个奥运会的赛事如何？我们进小段工商服务，然后回来请伟明哥再给我们讲一讲。马上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礼拜二的五味杂谈，今天真的非常高兴，这个邀请到了正在度假的，在巴黎这个度假的我们的伟明哥，在我们节目现场。刚才听到的也是，伟明刚才讲到说 Céline Dion 在用生命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演唱，伟明哥。
是没错，刚才你播放这歌啊，我就是突然又联想到说之前几天前啊，当时也是我跟所有的其实听众朋友大部分都是一样的哈，也是坐在电视机屏幕前去观看的这场这个盛大的奥运开幕式，开始有点不是特别理解，慢慢咀嚼，慢慢回味，特别是来到巴黎之后呢，和巴黎人相处，我就发现说哦，原来其实有好多奥运会的这种。文化的这个内涵啊，只有跟巴黎的这个人近距离接触之后，你才能反过来理解巴黎人所谓的组织这种特殊的这种奥运会的开幕式。那当然，刚才你放的这个歌啊，《爱的礼赞》啊，真的是打动我。而且呢，刚才你讲说我这个历历在目的，当时为什么没有买到这个奥运会的门票，这个
开幕式的门票
贵了，2000，我当时抽签没抽到，是便宜的票，但是结果抽到的是非常贵的这个票，所以没办法，因此呢，我就想放弃了吧，2000多块钱，可能我就会能够把这个钱省下来看很多其他的小的项目，
对，
但是一看的说，这其实好多人想说哦。花了，我也看了网上很多的评价的这个文章。哎呀，我花了上万块钱、几万块钱看了一场什么乱七八糟。
对，
其实我觉得
还被淋雨在外面。
对，第一，我个人感觉啊，真的是对这个奥运会的，真的是这个主办单位的一种不尊重。慢慢我透过在巴黎，我才理解说，其实我们没有真正的了解法兰西人的文化。没有充分的了解法兰西的历史，更没有充分的了解现在的法国人和他的未来。所以说呢，我觉得呢，慢慢了解才知道，原来法国人他是一种极其具备非常包容的那种心态，同时他还有一种特点，就是说我法兰西，我不需要你了解，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就行了，这种非常洒脱的这种精神，也是法兰西的一种想法。
是的，是的，太好了，明哥。然后这个我有看到你朋友圈， 当你在进到赛场的时候，就刚好看到中国是三米叫跳板嘛，拿到了金牌。然后昨天还看到这个你跟我们中国队体操这个名将啊李小鹏的合影。伟明哥，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看到的赛场的状况？你有看了几场比赛呢？然后每场比赛都什么感觉？
首发我看了是三场比赛，第一场呢是这个中国跳水队啊三米的这个女子这个双人在三米跳台跳板。那其实这个呢是我在预料当中的，因为我想说其实跳水啊一直是所谓几十年来啊，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周继红就是获得世界第一个赛事当中的一个金牌之后，其实中国的跳水队啊，到现在周继红还是领队。我看着上大屏幕写的哇，领队周继红哇，是多少年了？Anyway， 那么我就知道一定会在这个项目当中有中国队出色的表现。果然，两位小将，然后他们获得了这个三米板的这个跳水的冠军，这两位中国的这个小将，他其实不是，我们之前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啊。当然，后来因为疫情改到2021年召开的那次奥运会，其实是中国的跳水的三米板的双人啊，不是这两位新手，是两位这个石廷茂大家都知道啊，然后王涵他们两位也拿到了冠军，但是他们是老将，现在看起来中国队跳水呢，梦之队他不光是为了所谓的拿到金牌，他也可以说本来如果老将啊，如果在这一次比赛当中也有可能跳得相当不错，也可能同样拿到的金牌，但是居然中国队没有用老将，而用启用了两位小将，结果没想到小将不负众望，也是真的是堪称是梦之队，远远的超过了其他的对手，然后呢就是其他对手其实就是咱们想办法能够拿块银牌就相当不错了，都给我印象特别好。因为你也知道我从2005年的就来到我们电台嘛，就开始进行各个奥运会的这种宣传。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2年的这个伦敦，然后2016年的这个里约，然后呢2020的东京，我都一直在宣传。刚才我听你说，好像我们的很多网友也在说，哎，好像听说伟明好像是应该是
被电台派去
到前方去进行，哎，进行这个工作这种采访。
是，
其实不是，本台也曾经让我去做过这样的事儿。但是这一次，我想说，因为这么多年啊，毕竟我个人我觉得说应该让位了，让一些年轻人啊担当。你像咱们台太多的，像包括这个刘吉祥，这都是一些青年才俊嘛。应该大力的培养你们，将来毕竟姜太公还是有一天要退休，所以说应该把这个机会让给你们，尽情的发挥你们的才华。所以这次呢，我想说干脆就直接跟我们奥运赛事的报道没有关了。但是没想到呢，你又把我拽回来了。
对呀、啊，因为
重新。
对，因为伟明哥，你从前面带回第一手的报道，我觉得无论是我们这个手机前面的 YouTube 前面的网友，包括收音机的观众，他们都急切的想知道说到底这个巴黎怎么样啊，奥运会怎么样？我们从电视上看到，毕竟还是隔了这一层屏幕，而且隔了这个不远万里，对当地根本就不了解。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你。但是伟明哥，你现在看了一场是三米板的跳水，我们中国队拿了金牌，然后另外一场呢？
没错。第二场呢，就是刚才我谈到，就是这个女子全能体操的这个比赛，
这个是预赛对不对？
贝尔斯啊，预赛是预赛，因为决赛没买到，刚刚就是差不多两个小时之前发生的嘛，决赛已经结束了啊，这没看到。那么我接下来第二就昨天看到的这场比赛呢，就是男子全能决赛，这个我票买到了，挺好。男子全能决赛其实呢，当时中国队啊，其实目前的世界上两支强队啊，两支强队，日本队跟中国队。当时的这个状况的话啊，其实日本队是超过中国队的，因为上届是人家日本队获得的冠军嘛。同时呢，对他的内村航平，其实他也是目前是当今当打的，而且是正黄金时代的这样一个优秀运动员，带领日本队一定还会能够继续的创造辉煌。其实在之前啊，很多的舆论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没想到在资格赛当中，就预赛当中啊，中国队的总分居然压过了日本队而进入决赛，这就引起了相当多人的好奇啊。我也当时觉得，我没想到说中国队能够拿到冠军嘛，没想到坐到那个这个席位上去看的时候，一直六个项目啊，对吧？什么鞍马，什么什么双杠啊，然后这个自由操等等，五个项目过了，整个男子项目和女子这个体操项目不一样嘛， 是男子六项，女子四项。
嗯，
那么男子的五项就是比赛当中五个项目当中的几个国家，是八个国家，然后呢就都已经进行角逐了，就剩最后一个项目的时候，就是单杠的时候，中国队还力压日本队两分啊！什么叫两分？什么叫两分？一般觉得哎，两分有多重啊？其实这两分啊，非常重。一般这个体操比赛当中压对手0.5分已经相当不错了，
哇，
压他两分，
那这已经
两分什么概念？对，举一个例子吧，就是单杠的这个项目当中，刚好是日本跟中国同时在这个项目上比赛。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中国队的三位选手能够所有的人不要失误，或者失误至少失误一次，
嗯，
也就扣个两分。当时中国队压对手日本是2.几分，哎，结果呢，大家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可以讲说已经胜利在望了嘛。那我有个朋友，就是正好国家体委，你也知道我是体育系统的，所以有好多同学啊，也分在国家体委，已经现在叫国家体育总局啊，也是个相当不错的这种领导岗位了。所以我这次呢见到那朋友，哎，他说这个李小鹏在这儿，你能不能采访他？我说那来不及了，这就是现场。他说你这样认识一下啊，将来有机会再采访或怎么样？
对。
然后他就把李小鹏啊，因为你也知道他体操这个比赛是没有休息的。但是他转向，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队伍啊，他可能在这个做自由操，做完那个其他的队伍呢，可能在单杠或者是在双杠。那么如果这个项目各国家都完成之后啊，然后音乐一起开始怎么样？从这一项转到下一项，因为六个项目嘛。
对，
这个项目完了之后，你最近下这一段休息时间。然后他说：“哎，我找他给你出来。”他就把李小鹏啊骗出来了。他没说什么采访，他就随便说：“走，咱们上个厕所。”我跟李小鹏是在厕所旁边见的面，
所以那张照片是在厕所旁边拍的吗？没有，
是没错，在厕所旁边。所以说，我们就顺便就聊一下。但是当时其实以李小鹏，大家都知道，其实李小鹏是应该讲是很多国人是非常了解他的，是中国非常优秀的这个体操运动员，而且个人多次拿到过这个全能和单项的这个奥运会的冠军，这个非常厉害。当时聊了天，他。当时我是说，哎，这回行啊，中国队不错嘛。他说他当时脸色挺凝重，没有那么特别乐。他说其实呢，不然，哎，我倒不觉得说中国，你看以后吧，哎呦，我说你看我继续发展，哎，他也因为我不知道嘛，最后一项单项，那在他心目当中，可能没准中国队确确实实不是特别有把握。
哦，
果然，叫苏伟德吧，那小伙子。
对，苏伟德
从单杠上。压力我觉得是特别大，
嗯，
因为我可能我在这个微信群当中我也发表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为什么中国队在最后的这么一次，
喂明哥 ，Hello， 我们可能要进小段工商服务，明哥断线了，然后呢回来让他继续来讲一讲为什么李小鹏会觉得这个最后一项的体操会出问题呢？马上回来。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礼拜二的五味杂谈，在线上的是我们的这个伟明哥，他正在巴黎，为我们带来最新的报道。然后我们的网友这个阿强，他说谢谢江大主播用自己的时间为我们介绍巴黎这个奥运会中的巴黎。然后他问这个伟明哥，他说您的开幕式门票要2000，是什么位置呢？是大桥上面，是欧元吗？然后我们的齐峰也说感谢伟明的分享，伟明哥。
刚才这个听友啊给我们提的问题啊，我稍稍做一个简要的回答啊，就是他抽签的时候呢，他用的是欧元，但其实呢，他你付费可以变成美元，2000多确实是欧元，当时我一看是太贵。当时刚才这朋友问说他是什么位置，还没有，当时谈还没有谈到，只是说这个价钱你要不要接受，接受之后你才给打开，之后你去选位置，对不对？然后你定下之后才行啊。这是回答您了哈。那么我继续刚才讲说，中国队正好到最后的一个这个单项啊，就是这个单杠啊，那么运动员失手，叫什么苏伟德啊，小伙子过紧张。因为我在微信当中也发，我的评价是其实和李小鹏开始预测的我是不一样的，我认为这块金牌一定到手了。但是后来呢，我就仔细一想说，哎呦，没办法。因为什么呢？因为日本队也好， 美国都有其他西方国家的运动员呢，
嗯，
他都是个人的体育爱好、体育行为。参加奥运会其实是一种 party， 一种说我能够进去就进去，没有进去没关系，我就到白玩一趟没关系的，压力没那么大。中国人呢，每个人背负着14亿人的重托，这压力能小吗？
对对对，
所以说我觉得真的以后我倒是了，觉得有中国现在真的不需要说太多的这种所谓透过体育去宣传政治、宣传国力、宣传自己的政治形象，不要，真的是应该有机会把这个权力就是下放给百姓，国家不要特别的统一管理，让老百姓自由发挥，可能他们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这释放出来的能量也可能会比你们现在可能国家去整个去这所谓的统筹去办体育啊，可能效果更好，或者是不好也没有关系，就等于说 enjoy 享受比赛其实最重要的。
对，因为我看到网上说，因为是美国队拿到了铜牌，他们说拿到铜牌甚至感觉比拿到冠军还高兴，比拿金牌高兴，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这种很欢乐的笑容，包括的家人也都是上前去什么拥抱啊、祝贺呀、啊、这种。
是没错，我个人以为呢，你看我到这个现场就发现说哇，我这一次当时我是第一次亲身参加奥运会，以前报道是透过跟大家一样是透过电视啊、透过新闻啊等等，然后一起去给大家去报道。但是这一次亲临现场的时候才发现说，中国的这个观众啊并不多。
哦，不多。
你看这两次的体操比赛，我发现最多的观众是什么？美国人。
嗯，
大家全举着这个美国国旗的啊，去呐喊呐、助威。即便是，当然我也感觉到哈，包括日本人啊，这个昨天我看到这个男团的这个比赛啊，当然日本的呼声是最高了，这是夺得这个冠军。但是在内村航平，因为内村航平我离得很近，他就是日本的领军人物啊，就是上届奥运会他们获得冠军的时候，他个人单项冠军，而且他们这个拿团体冠军的时候，就是他是做贡献最大的。这一次又来了，而且他做那个鞍马，我离得非常近，我离的座位，我当时拍了一片啊，我这他一上就那叫什么？一上场的时候，上那种气场就和别人不一样
哦，
观众的这个给他掌声什么，没想到。就这么，我把这个手机拍完了以后哈、啊，我想保存一个纪念。刚放下，一抬头，它掉下来了。所以日本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居然还奋力直追。我就一直观察日本人的这种面孔，他们不紧张，他们一直在想说，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争回来。看不出紧张，但看出来勤奋，看出来努力，这种感觉和我们队员是不一样的。我看到的中国队员好像表情呆滞有点，因为好像压力太大。其实孩子们这边小伙子并不输，他们记忆上并不输其他国家的选手，就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好像应该以后我们应该自己应该在这方面多多的反省，让孩子们放松你的心情，去enjoy比赛，享受比赛，这是最重要的。
对，因为我看到有一个讲法，就是关于中国男团失去金牌，他就说中国这个相当于一个国企，然后呢14亿人，然后你等于这些运动员呢背负着14亿人，那些14亿人都是谁呢？都是这个企业的里面的股东，我投了钱然后让你去参加比赛，然后你结果你等于是到手的金牌你给我丢了，所以说他们等于背负了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和这个整个全体14亿中国人的一个期望了。
那你看我那个是非常重要的重大的感受哈，你看有一个家长，我们正好站台，家长这个妈妈带着个女孩来亲自看比赛，那其实我们想说，那就是让自己的孩子亲临现场的时候感受一下这种现场气氛，将来日后他如果喜欢，那他就参加这种体育比赛也好，或者说他不喜欢，将来可以从事其他行业。就真的是个人的行为，而且再加上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他们这些观众啊，这一点我觉得非常佩服。我亲临现场知道了，他们不光对自己国家的运动员以报以热烈的掌声，同时他们还会把掌声送给他们素不相识甚至是敌对对手的这种掌声。你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中国运动员，因为大家知道可能现在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呢比较困难，对不对？但是没想到在国际体育赛场当中，那些美国人给中国运动员送去的掌声最响亮，比自己国家那些旁边的拿着中国国旗的这个中国我们自己同胞的声音，我看还大，
还
响亮，还热烈。
是
啊，我真的没想到，
他们更可能 enjoy 这个体育的项目本身，而不是说把国家放在第一位，而是项目或者说体育这个精神放在第一位了。
是，没有错，没有错。
对啊，那伟明哥，我们其实还有这个差不多一分半的时间，最后可以不可以听众们讲一讲，如果说他们想到巴黎去旅游也好，去这个看比赛也好，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
是这样哈，如果说去到巴黎呢，当然来看比赛啊，这是已经时间我觉得来不及了。但是大部分呢是来到这个巴黎之后啊，可能如何进行旅游，给大家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哈。来过巴黎，因为大部分可能来到巴黎的人多，但是呢到南法的人并不多，所以我非常建议呢，一定要想办法呢给自己安排一次，除了巴黎以外一定要留出一点时间到南法去。到南法有几个非常好的地方啊，当然很多啊，上什么戛纳呀什么的，这个其他的什么那些比较海滨的城，尼斯，但我建议呢还是最好看什么，就是它的最乡下最原始的地方啊，是比如说瓦伦索呀，还有梵高的这个所谓的出生地啊，还有他的这个生活和创作的这种梵高的咖啡馆的那个什么那著名的这个画作啊等等。我觉得那个是非常有趣的啊，如果有时间。当然怎么坐车，那当然了，从巴黎坐火车啊差不多2个多小时就可以了，然后到那边租个车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伟明哥的分享。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到这儿喽，这个祝我们伟明哥在巴黎，然后这个有一个愉快的假期，然后我们下礼拜一就能听到伟明哥的声音了。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